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大家听到一个名词叫做黑钱，把黑钱又把它变成白钱，这叫漂白。
是，
那么美国也有，
是
美国像那 mafia 过去是吧，那就这些把drug 的钱变成黑钱变成白钱。
是，
那么我们今天要特别讲讲在中国有没有这种现象，中国是怎么把这个黑钱变成白钱的。
这个就刚您讲那个黑钱，其实是讲究都是指那些非法交易的不合法交易的所得的一些利润和一个财富的来源。在中国哈，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其实分两种，一个是就是一个避税，另一个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不合法的收入。这个避税呢有很多合法的手段，就是像这个在英联邦国家有，在太平洋有很多这个岛国，太平洋啊大西洋都有岛国，
像那加勒比海那都是小岛国家，
岛国他们也就专门通过专门的国家法律，就是就让你逃，就让你避税去，你到这儿我不交税。当然所以呢很多那个有钱人到那去开这个账户开公司，像钱到那里去呢就没有税可交了嘛。像那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李嘉诚是华人的第一富翁嘛。
对，
香港回归之前呢，他把这公司啊就到那个岛国那儿，加勒比海岛国呢注册去，然后把钱都转过去，
变成外国公司了。
哎，外公司了，所以他就避税嘛，都这么做，都是这么做。当然，
那是合法的呀，
合法的。虽然他还是爱国华侨啊，中共的爱国华侨，但是呢，他是让在香港嘛，在现在在国际上都是这个金融交易非常迅速的，
对，
一个电话一个指令，钱都会在全球流通，
对，
所以它并不影响他生意。但是呢，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什么呢？是全球征税。只要你是美国居民，不管你是绿卡也好，还是国民也那个居民那个国民也好啊，他都要你那在全球征税。你在哪里？全球什么地方产生利润，都给美国交税。
要到美国付税。
哎，都给美国政府交税。
嗯，
所以在这点上呢，就避免了一个他这个就是避税的一个可能性。所以现在美国这个 FBI 啊，就重点查这些在海外岛国啊开一账户的人。所以美国就另外就产生一个问题：有钱人怎么办呢？他一个就是成立基金了，成立基金会呢，把财富呢捐出去，一部分捐出去呢，一部分给自己子孙的，保证子孙后代的一个有些特殊条款呢，给子孙后代留一个非常稳定的生活来源。你像比尔盖茨，大家就知道几百亿的捐出去，捐个基金会，他就很多好处啊。他像他就可以自己掌握的基金怎么花，怎么给做慈善事业，他又有好名声。同时大家不知道，就是他的基金会也有些小特殊的条文。
不公开的，对，
所以他的子孙后代呢，都会在这个基金会谋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是给薪水的。你说，这个子孙后代都可以靠基金会钱养活着，
不愁吃不愁穿了嘛，
对，生活没有问题。
对，
说这种情况，但中国的情况更是不一样了。中国呢是偷税漏税占一部分，但大部分是很多是从掠夺来的钱，是不合法来的钱。
那这掠夺的，就是说。我们讲的一般的通俗话就叫贪污，对吧？盗窃
是
啊，把这个钱从非法的手段，比如说他是经管，他是一个经营部门的主管，他手上经过很多钱，那么他在里面用各种漏洞啊，什么手法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名义底下，完了再转到外国来。
是，
你讲的是这个方式吧？
是，你像举个例子啊，就是中国那个中央财经大学，他做个统计，他是跟统计什么呢？他这个中国啊，2005年最近公布一个2005年的反洗钱报告，他讲中国有可疑的这种交易情况，500多起啊，这么很多数据。中国财经大学啊，他这个有个专门有个调查报告，就是说什么呢？说他调查个27个省市自治区，这个居民的收入哈、跟那个支出不相符，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正常化收支是应该相符才对。
对，
你如果说不相符，肯定信用有问题了。所以说居民收入是多少呢？是9万多亿，这27个省市的居民。
嗯，
可是那个支出呢是将近11万亿，
那就多了2万亿。
多实际上是多了15000亿左右
啊。
所以这个在咱讲这个钱哪来的？你想收入多支出少，那个收入少支出多，这就有问题了。这一定有地下经济，它另外有
另外有裁员，
有裁员。
嗯，
这个裁员就是隐藏在地下的。就是主要讲一个黑钱的一个产生的一个，
那这个黑钱从哪里来呢？
有很多原因的，很多情况啊，比如说现在湖南有一个银行，
嗯，
他就跟当地的政府、法院，
嗯，
联合勾结起来， 做什么的资产剥离，所以正、
哦、
就是前两天银行剥离坏账嘛，
剥离坏，就是我这个企业、啊、亏损了，
哎，对，
发不出钱了，
对，
我欠了银行的钱，你就从银行把它剥掉吧，
剥掉，
实际上它没有坏，
没有坏账，
而是把它故意把它做坏的，
做出了坏账，哎，
哦、
这钱1800万就给转走，转到私人账户去了，一下等一下就骗成一骗走1800万的，所以就这么做，
哦、
说这种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方式，
一种方式。
嗯、
这种方式，他当这个钱，他叫洗白啊，他就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就洗。他就举个，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有个，就有一个也真实案例，就是东北的一个做粮食买卖的一个商人。
嗯，
他那怎么办呢？他是在东北哈、啊。
嗯。
他开个，他开一张那个汇票，就银行的汇票。
汇票。
他本来要那汇票拿走去兑付，他不兑付，他把那汇票呢抵押到另外一个银行。然后到那个期货公司那开户，拿那抵押的钱呢去炒期货。
炒期货。
但炒期货时，你说这人家有赚钱有赔的怎么办呢？这个、嗯、这个、难说。他不是，他要成立两个账户，分仓。
嗯。
这个专业讲分仓，一个仓两个仓位。
嗯。
他这面仓呢，给他说就是卖出，他就赔，让他赔。
让他赔。
那面仓呢就秘密买进来，就让他赚。
让他赚。
经过这一圈之后，这个钱就变成合法的钱了。
他就通过这么一个渠道就被他漂白了。
漂白，他因为他这钱，他这哪个钱呢？他说我做期货买了赚的钱。
那人们会不会去追头最前头？你钱从哪里来？人家不追吗？
追啊！他那个仓呢？这个他做赔了，赔了之后他就合法倒闭了。
哦。
银行就作为坏账了。
哦。
这种手段就
叫倒闭了，把钱就隐蔽起来
了，没了。
那另外进来的钱呢，变成合法的
钱。合法的钱了。
哦、
这个他就这是一种方式，当然还有一些保险公司的方式。保险公司方式就是中国大陆讲的叫做长险短做，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买长期的那个大额的保险
啊，
企业里呢一次就给买给就把钱付了，
嗯，
比如说这个你这个员工嘛，一个企业可能有100人，大家买那个30年的人寿保险，
对，
企业一次几百万上千万钱就付给你，付给保险公司，但保险公司他过几天呢，买完保险之后过几天呢？就跟保险公司说，我退保，
可以退吗？
可以退啊，你当然你买保险不买了可以退啊。
啊，
但中国法律规定什么呢？这个退保啊，它可以随便给账户，你要我给谁账户，我再退给谁就行。他听
过这个不严格，
不严格，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个政府那个企业的钱，政府的钱呢，给职工买那个保险那个长期那个保险的钱，从一转又变成现金，各方又转出去。
哎，那他是从企业钱，他是合法钱呢、啊？
对，合法企业钱，
也
钱到钱，
公家的钱是合法的钱，到了保险公司，
对，也是合法，
转出去也是合法，转出去也合法，
对，
但是转出去转到私人手里，
就把这个政府钱或者是国营企业的钱转成私人钱，这也是一种洗钱的方式
啊。
当然，
那这等于是盗窃了。
对对是，当然是还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夜总会啊，什么洗浴中心呐、啊，什么广告公司啊，餐馆啊，这都是一种洗钱的地方。因为这种
那个都是现金集中的地方，很多现金流动的地方，
对，他们都是靠现金嘛流动
啊，
所以最主要的是一个广告公司，比如广告公司举个最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个朋友嘛，他开广告，在中国大陆开广告公司，他说我们最大的客户是什么呢？是那些洗钱的客户，
哦，洗钱找广告公司洗钱，
对，因为他比如说那个像那个他们经常接触的是烟厂、酒厂。什么那个这些电力行业、电力公司什么的，这大型垄断行业、石油公司，
那都是国家的，
都国家的，这有钱嘛？
啊，
他们然后把钱拿几百万，跟说给这广告公司，说，我们订个合约干什么呢？我们请这广告公司给我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其实新闻发布会是
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广告公司开？
广告公司要这个，
他替他做广告、
做
宣传
嘛，
啊，
他得做这个名义嘛。
啊，
像这个新闻发布会可能开个规模很小，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开。
啊，
但呢，他就通过钱呢转到这个广告公司去了，
对，
几百万、上千万的，转完之后呢，广告公司扣20%的费用，
那很高了。
很高啊，他就赚钱嘛，他要交税嘛，也要赚嘛，
对，
然后剩下钱再转成现金拿给他们，就返回去了。这种
进来是支票，
对，
出去是现
金，对，
也转到个人口袋里。
哎，这就是这么一个方式，这种方式非常多。比如像夜总会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开夜总会、放餐馆啊、酒店呢，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
洗钱。那就变成这些专业户了，洗钱专业户。
对啊，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哈，一年要洗掉7000亿，这个7000亿为什么怎么算的？就是 也是这个中央财政大财经大学啊，他们课题组研究是得出结果，就说
你怎么算出7000亿起呢？
他说现在这个31，就是你这个27个省市应该算的。
对，
说他这个整个的那个收入哈、啊、是将近10万亿
啊，
支出是将近11万亿
啊，
这中间相差1.4万亿
啊，
它扩展到31个省市，你就可以查一查这个整个钱多少，而且那个钱查那个在这个居民的储蓄当中呢，有42%是储蓄收入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照这么一推算下来，这个整个就有7223亿这个人民币啊，是已经存到银行里的差额。
7000亿啊，是通过算出来，就是用42%的储存率这个平均算法算出来。那么实际上应该是这黑钱是达到14000到15000亿了。
是。
那这些钱都是公家钱的。
是。
绝对不是私人钱。
是。
那这个是公家钱，那等于转到自己口袋里了。这么一瓢，钱就给盗窃掉了。
是。这个因为这个金融手段呢、啊，跟这个很就跟这个普通的这种土地啊，跟那个制造业不太一样，因为你像我有土地，我知道怎么种地去自己去种地，怎么去发财去。
对，
金融手段，你像你有钱，你不见得每一个人会运用金融手段，而金融手段有很多这个非常复杂的那种东西操作在里面，而且非常专业，而且呢操作非常的快，就说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让钱在全世界几百个国家流动一遍，说这就有很多专业的东西，所以你有钱的时候，你并不一定的知道怎么去运作，
但那些专业的人就懂了。
哎，专业人就懂。说这你在制度上有很多漏洞的话，就不过你的钱不光是有被专业人员会可能会就骗走，而且政府也可能会诈骗那个老百姓的钱，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的，很多专业的东西，政府可能雇有专业人员去运用，你不懂。而如果说我懂，专业人员懂的话，你可能有钱，但是你不了解这个军操作过程，所以很多人就通过这种复杂的这个资本运作程序啊，把钱骗走。
也就是说，你有钱存在银行里头，有一大笔存在银行里头，你不会运用这个金融工具，专业人员会用，借用你这个钱，他可以骗你这个钱吧？
是
啊，
其实要想想，中共啊，这几年来啊，也是在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这种方式哈、他你看到百姓当中有钱，他也是在利用手段啊。去骗老百姓钱，比如说在那个正常的前几年，就是说政府那个国债比较多嘛，他还国债呀、啊，他负担比较重，而且要给银行补贴那个坏账，还要救国有企业，他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把利息压得很低，他压得很低时，就把无形中老百姓没感觉怎么多少，但是无形中把那个钱呢就从老百姓的手里
拿走了，
给夺走。其实他也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手段。欺诈百姓，也是把钱的老百姓的钱洗成他的钱，说这种事情啊，在中国发生非常多。这表现于什么问题呢？中国的金融制度啊，在没有进行那个整体的改革之后啊，经济制度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差，而且漏洞非常的多。
因为它不公开，
是，
所以一切都是黑箱作业，政策是他定的，又是他操作的，你老百姓也没这个知识。那等于说你被他宰了嘛？你有钱存在里头，是等于给他制造了个机会，他就来用你这个钱，生出来的钱他拿走。
所以你看到中国洗钱这么多，不光是百姓在洗钱，官方也在洗钱，各方面都在把黑钱洗成自己的口袋里钱。而这些钱呢，都是政府的国有资产呢、也好，老百姓的钱也好，还有这个集体的钱也好，还有些私下地下经济好，什么不法交易钱也好。政府实际上是看着根本管不了的，一年中国能够洗掉7000亿人民币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可以想象看着中国的制度上漏洞非常的多，
而中共的又不想改，
是，
他一改了他就没有钱赚了，
是，
所以就没往机会洗钱了，
是，
所以他故意呢就是说让他那里造成那么个机会，让那些官员那些专业人员有洗钱的机会。我看我们今天呢谈这个时间谈的要够多了，
是，
那么我们就这个题目，下次再继续找机会再谈，好吧？
好，
好，谢谢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